《浪漫沧桑》第21集。尽管冷长水特意给杨淑芳交代，不要把申之剑被捉以及受伤的消息告诉李兰珍，但是到了傍晚，他还是知道了。包括汪默涵在内，谁也没搞清楚他与申之剑是何关系。他们只是私下猜测，申之剑与他家是亲戚，郭炳勋与他家的关系更是不一般，否则去年不会派申之剑带兵去血洗大槐树救他回城。李兰珍重新归队之后，江山指示政治保卫部门审查一下李兰珍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还没来得及进行，申之剑就一头闯进来了。上午，杨淑芳带上蔡小梅跟随新来的赵医生到关押申之剑的地方帮他处理伤口。打上一针麻药后，赵医生把他大腿和背上的三块弹片取了出来，并进行了缝合。杨淑芳、蔡小梅在一旁打下手。他们看到申之剑脸色苍白，身体虚弱，而且发着高烧，真不知道他能够撑多久。他二人经历过大槐树之战，对面前这个人的痛恨是难以言表的，因此他死也好活也好，他们并不太在意。冷长水叮嘱过赵医生和杨淑芳，既不能让申之剑死，也不能让他活得太舒服，尤其是贵重药品尽量省着用，眼看要打仗，留下来救治我们自己的战士。赵医生请示说，关押他的地方条件差，他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冷长水一咬牙说，关押他的地方是江司令亲自批准的，不能擅自变动，真要伤口感染救不活，与你们医护人员没关系。李兰珍发现整整一个下午，女兵们看他的眼神都是怪怪的，他预感到有什么事儿。晚饭后，刚参军不久的新兵毛小妹提着药箱子跟着蔡小梅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二人回来。毛小妹走到杨淑芳跟前，小声说，班长，那个姓申的副官烧一直不退，他要是今晚死了可咋办呢？就是这句话被李兰珍隐隐约约听到了，她越发感觉不对劲儿，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坐在小马扎上低头写日记。只听蔡小梅道，我们好心救他，那人醒过来张口就骂我们，说宁愿死也不让我们救，真不知好歹。李兰珍坐不住了，站起来。说话的三人见他有所察觉，急忙装作没事一样散开来。他走到杨淑芳跟前，盯着他的眼睛说，杨班长，你们刚才说的申副官是申之剑吗？杨树芳掩饰道，我们只知道那个人是个国军中校，谁知道他叫啥呀？他已经猜到一定是申之剑，便问他怎么了。杨树芳轻描淡写地说，都说是打鬼子受的伤，谁知道到底咋回事，国民党的话我是不信。从他们刚才的对话里，李兰珍已经听出他伤势很重，随时有生命危险。他感到心焦，一时慌乱的腿直打哆嗦，几乎站不住，便向杨淑芳提出，杨班长，我想去看看他。一看瞒不住了，女兵们都围过来同情地望着他。杨淑芳说，你倒是给我说说，这人到底是你什么人啊？众女兵也很好奇，都想知道他跟这个申副官是什么关系，于是都期待地望着他。他犹豫片刻，坦率道，我父母背着我把我许配给他，我不同意，就是这样。众人一片啧啧之声，包括杨淑芳， 他们中好几个人都是因为逃婚才出来参加革命的，大家不由得同情起他来了。想到虽然做不成夫妻，但想必那人对他还不错，去看看也在情理之中，便一起央求杨班长放他去一趟。杨淑芳很想放他去，一来众人求情不答应不合情理，二来眼下国共合作，那人负伤了，咱们这边既然能帮他治伤，去看看又有何不可呢？但是冷副司令有交代，不敢违反呢，因此杨淑芳疑惑着不表态。蔡小梅说，班长，你就让他去嘛，怕啥呀，他是逃婚出来的，又不是跟那个姓申的副官私奔。说实话，杨淑芳倒真希望李兰珍跟申之见一走了之，他总感觉他这一次来在这里还待不长，过不多久又会走人。这时他想到了江司令，为何不去找江司令请示一下呢？江司令比冷副司令好说话，肯定会同意的。再说他有好几天没见到江司令了，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正好有个理由去见他一下，听他做指示。他崇拜他好久了，几天不见就心焦，想到这里，他让李兰珍等着，说去去就来，转身朝门外跑去。女兵班住的院子离司令部并不远，一会儿就到了，结果正赶上江司令开会，他只好耐心等着。而那边李兰珍实在等不及，干脆背起个药箱子，请蔡小梅引路，去了关押申之见的地方。这是一个农家院落，在罗庄镇的西北角上，罗金堂派了人日夜把守。门口的两个士兵见是战地医院的女兵，二话不说放他们进了小院。堂屋黑黢黢的，显然没有人住。西屋白纸糊的窗格上透出马灯的灯光，蔡小梅指着西屋说，他在里面，我就不进去了。李兰珍上前推开虚掩的门，看到申之见躺在一张土炕上，身上盖着一床棉被，这会儿仍在昏睡。听到动静，他微微动一下，嘟噜不清地骂道，给我滚开，老子不愿见你们这些共产党，后悔去年没有把你们消灭光。他掩上门，轻轻走到土炕跟前，马灯照耀下，他的脸黄辣辣的，吓人，想必是失血过多的缘故。他继续闭眼，有力无力地骂着什么，似乎感觉不对劲儿，缓缓睁开眼，待看清是他，不由得张大了嘴巴，许久才道，珍珍，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儿？他坐在炕头，示意他不要说话，伸手到他额上一试，烫得厉害，像火炭一样烤他的手。他抽回手，坐在炕边，心中焦急，说道，申之见，你烧得厉害，很危险的。他苦笑着虚弱地说，能活着从抗日战场下来，这条命就是赚的，死前能见你一面，是老天爷的安排吗？让我死这儿，我无憾了。他的两只眼皮痉挛着，两颗硕大的泪珠从他的两侧眼角滚落下来，他伸出手轻轻替他抹去泪花。他试探着伸出一只手，犹豫着犹豫着，终于轻轻握住了他的手。他一动不动，任他握着，久久地握着。就是这个时刻，李兰珍决定救他出去，他留这儿必死无疑。他一个受伤的人，行动不便不说，因为是仇人还被扣押着，怎么救他出去呢？他首先想到了汪默涵，他是副政委，应该有办法。但是他随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看样子 他过得不开心，因为他的事儿他已经受到了牵连，他不想再给他添麻烦。江司令呢，他是一把手，这儿他说了算，只要他想帮忙，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是江司令未必肯帮啊，因为这儿最痛恨申之健的人莫过于他了。去年在大槐树，申之健杀了那么多他的部下，就为这也没法向他开口啊。还真把他难住了，长这么大，似乎从来没有这么为难过。院门口有了动静，他飞快地从申之健手中抽出来，两人进了院子，他听出一个是蔡小梅，另一个是三大队队长罗金堂。就是这一瞬间，他眼前一亮，解铃还需系铃人，人是罗金堂扣下的，还得从罗金堂身上打主意。李兰真震惊一下出的屋来，那二人已经走到了西屋门口。李兰真说，
小梅姐，还有退烧针吗？
蔡小梅说，
还剩最后一针，麻烦你再给她打上吧。
蔡小梅迟疑一下没动，
这要请示医生，求你了小梅姐，
她央求道。蔡小梅叹口气，手提药箱子进了屋。李兰真抬眼盯着月光下的罗金堂，直盯的罗金堂不好意思，他摸摸光脑袋，不知其所以然。李兰真说，
罗大队长，我们到这个屋说话好吗？
他指了指黑黢黢的堂屋。罗金堂一个惊愣，
你要干啥？
他说，
没什么，就想说几句话。
他率先走进堂屋，罗金堂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电筒，拧亮，犹豫片刻，跟他进了屋子。这屋子里面空荡荡的，啥也没有。罗金堂原本想找人布置一下，做三大队的指挥部，因为鬼子随时会来，部队说走就走，便没有布置。他把手电筒放到窗台上，光柱射向房顶，屋子里亮堂了一些，能够看清彼此的脸。
你想，想说啥？
罗金堂有些结巴。
罗大队长，这附近有国军的人吗？
原来他是打听这个，罗金堂心里不再紧张，便道，
我们侦察员说，西南方50里外有个梁庄，那里驻有中央军47师的人马。
他不放心，又道，
哎，你问这个干啥呀？
这时西屋门一响，蔡小梅出来了。李兰真想得把她打发走，就说，
小梅姐，你先回去，我跟罗大队长汇报个事儿。
蔡小梅答应一声，叮嘱道，
你可别耽误太久啊。
说完便往外走去。罗金堂摸不清李兰真到底要干什么，便说，
那我也走了。
罗大队长，
李兰真从后面喊住他。他急尖尖地说，
于李姑娘，你快说到底想干啥，我们不能在这儿待太久。
他是好意，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待一块儿，搞不好又会有人背后说闲话。自打那次对他非礼而又得到原谅之后，他一直想为他做点事儿。刚才蔡小梅已经透露给他，这个申副官是他父母给他包办的男朋友，他虽不愿意，总还是不能不管他，否则就不来看他了。眼下由三大队派人看守，他想，他无非是想托他好好照应一下姓申的。他没想到，李兰真开口却道，
罗大队长，你的马借我行吗？
你要马干什么？
我想把他送走。
罗金堂大吃一惊，愣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好。
只有尽快放他走，他才能活下来，他不该死在这儿，对不对？
罗金堂沉默着，久久不语。他听汪默涵讲过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大捷，非常解气，然而听到更多的却是国军四处弃城而逃，大片国土沦为敌手。每每听到这些，他就拍桌子骂娘，骂中国的男人没有骨气，骂国民党蒋光头光顾自己不顾百姓。眼下他最佩服敢打鬼子的人。几天来，他数次找江山，要求带三大队到大沙河一带转悠一下，摸摸鬼子的情况，争取由他来打响大洋山纵队抗日的第一枪。他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打仗的，一想到打仗，他就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尤其现在要与日本人打，他更是激情澎湃。可是江山坚决不允许他擅自行动，说：你急什么？心急吃不上热豆腐。抗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也许是一辈子的事儿。我们这点家底儿，哪经得起折腾啊？他知道江司令说的都是实话，但他还是禁不住跃跃欲试。
罗大队长，你怎么不说话？
怪我呀，早晨不该扣下他。他拍了拍硕大的光脑壳，他已经确信深之剑是打鬼子负的伤。他指了指门外，刚才罗金堂骑马赶过来的，现在那匹马就拴在小院门口，暗夜中不时地喷一下鼻子。事情重大，罗金堂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又陷入了沉默。
我借你的马，就说驮他去战地医院治疗，你把马给我，剩下的事儿与你无关。
他离开这个院子容易，怎么出得了镇子啊？每个路口都有人把守着呢。这下又把他难住了，他在空荡荡的半明半暗的屋子里踱着步，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牙一咬道：
你能帮他，就当帮我吧，我谢谢你了。
罗金堂在屋子里转着圈，他直直地望着他，他突然一跺脚道：我罗金堂豁出去了，大不了老子不当这个大队长。他原本以为他会拒绝，没想到他这么痛快地答应，他心头一热，差点落下泪来，说：
罗大队长，我连累你了。
我罗金堂敬重他打鬼子。他收起手电筒，大步走到院子里，吩咐候在门口的警卫员把马牵过来，又把脏兮兮的大衣脱下来扔给他。他愣着没动，这时候他又有点后悔，毕竟他不想连累他。罗金堂大手一挥道：快去吧，要不来不及了。他进了屋，此时看上去申之健精神头好了些，兴许是退烧针起了作用，兴许是因为他的再次出现。他快步走到炕头，伏在他耳边说：
今晚你一切都得听我的，你保证。
申之健眼珠转了转，点点头。刚才他一直留意外面的动静，似乎已经猜到了七八分。他扶他坐起来，用力托起那条打了绷带的右腿，轻轻放到地面上，然后帮他穿上皮鞋，又把罗金堂的灰大衣给他裹上，这样就罩住了他的国军军服。他搀起他往外走，到了屋门口，他停下，伸手抓住他的一只手臂，像抓住一把救命的稻草，死不松手。罗金堂又在外面催，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的。他小声说：
快走。
然后用力挣脱了他的手。他知道他终究不可能跟他走，于是把眼里将要涌出的泪强行咽回到肚子里。罗金堂和警卫员一起把身体虚弱的申之健扶上马，申之健最后把目光落到李兰珍身上。罗金堂不耐烦地挥挥手，警卫员牵着马出了小院，罗金堂跟了上去，他亲自护送申之健出了镇子。李兰珍望着申之健的背影在月光下变得模糊，心里说，今夜你能不能到达梁庄并且活下去就看你的命了。他突然意识到，也许这将是最后一次见他，不觉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无论如何，他觉得经过这一夜，自己成熟了一些。